1, 2, 3 Hey everybody 다시 또 听我说 看看前后左右 주도平安喜乐 充满在心中 再打开你的口来赞美他
Halleluja
主的恩典每天都够用
欢迎收听聊电影谈信仰 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天天。接下来呢，要跟你分享一部好看的电影。那这部片呢，也是在上映的时候呢，引来很多人讨论的一部电影。当然，故事中的这位演出男主角的人呢，也是相当有名的一个演员哦，他就是里奥纳多。这部片是什么呢？他就是《大亨小传》。今天为你邀请到的导演就是 Momo 导演。
Hello, 大家好。
那《大亨小传》这部电影，它其实是一个同名小说把它改编的。那它是一个短篇的小说，在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先请导演来分享为什么想要跟大家来讨论这个《大亨小传》呢？
首先呢，就是我觉得大家对里奥纳多的演技评价都不是很高，我个人也是，哈哈，但是我看这部片是因为他的导演的关系，他的这个电影的导演，我才去看这部片。那没想到呢，男主角里奥纳多的演技真的跌破我的眼镜，真的超好看的。
是，
然后他所主演的这个角色盖茨比，他身上的个性态度跟特色是我好喜欢的一个角色。然后我觉得他所做的选择啊，无论是爱情友情，我相信很多人都跟盖茨比一样好傻好天真。
听说在影片当中的这个盖茨比呢，他其实是一个钟情于一个女人哦，而且非常非常的爱她，甚至呢可以为她就抛弃一切。那待会呢，我们可以更多的来讨论在大亨小传里面的这些角色在当中呢，他们背后有着什么样的故事。那刚才导演，你刚刚有谈到说你当初会注意到这部片子是他的导演，这个导演他是谁？
这个导演中文我们都叫他巴兹鲁曼，其实很多人应该看过他的电影，因为他之前有两部电影非常的红，一部就是也是里奥纳多演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然后另外一部是《红磨坊》，就是遗忘麦奎格跟尼可基曼演的。所以你会发现说的这两部片跟《大亨小传》都有一个很大共同点，就是有非常华丽的歌舞场面。
对，非常华丽，
而且爱情故事都没有好结局都是没有好下场的爱情故事，而且他说故事的方法都一样，就是由第三人去叙述。我会很喜欢巴祖鲁曼是因为他的片子很后现代，就是他会把时光错置，比如说在红磨坊他是1900年的时候，可是我们却可以在这部电影听到2000年的流行歌曲。那同样的大亨小传，我在猜他一定会用一样的元素，没想到被我猜中了。他在大亨小传背景是在1925年的时候，可是你却可以在里面听到熟悉的现在很常听到的流行的音乐，珍妮佛罗佩兹的歌你可以在里面听到。这是巴兹鲁曼非常喜欢用的后现代元素，就是让时光错置，改编的音乐的曲风会让你觉得好像这首歌当时就出现了，所以是我很喜欢的导演。当初是因为这个导演才会看这部片子，那看了这部片子之后才发现，诶，里奥纳多比我们想象的都还要好。
我们就来谈谈演员好了。这个里奥纳多他在演的这个盖茨比哦，他是个怎么样的人物啊？
其实他看起来很像是一种心机重、城府深的人，就很像是会从黑头车出来的那一种企业家，
感觉他不是活在你生活当中的角色。
对，就是那种帅帅企业家。我们就很像那个电影中的角色尼克一样，可是当你认识了盖茨比之后，发现他其实是一个很天真很浪漫的一个人，他其实也是一个很乐意跟人家交朋友，很乐意为爱付出的人。
嗯，所以盖茨比在里面他是演一个非常富有的一个人，然后好像夜夜笙歌，常常在家里面开那种大型的 party，
没错，
然后邀请许多的人呢到他的家里面去，有这个宴会，然后大家就在里面跳舞啊、唱歌哦，夜夜笙歌这样。
嗯，
那你刚才也提到一个角色，就是尼克，这个演员是那个陶比麦奎尔哦。
嗯，
那他在里面演的这个尼克是个怎么样的人呢？
他其实就是一个当时纽约都市里面的一个很小的人物，就是女主角的表哥。然后他搬到一个小镇，他是住一个很破的木头屋，可是没想到盖茨比的豪宅就在他的旁边。 那也因为盖茨比的豪宅在他旁边，也因为盖茨比的名声，他就觉得哇，我此生可以跟一个这么有名气这么神秘的人物住在一起。然后没想到他还真的成为了盖茨比的朋友，因为是盖茨比主动送邀请函给他，邀请尼克去参加他的 party。 故事就从这封邀请函开始。因为尼克在这部片子他的主观的叙述是说，所有的人都是主动去盖茨比家的，因为每一个人都很想要看到盖茨比的真面目，因为他是如此的神秘。可是只有尼克这个人，这个主角，他是主动收到盖茨比的邀请函。光是这一封邀请函就很特别，所以当尼克拿着邀请函进入盖茨比家的时候，他的身份就已经跟这些不请自来的客人不一样了。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展开了他跟盖茨比的对话。所以尼克他在派对的现场啊，这么多企业家，这么多富二代，这么多小开，他就在寻找盖茨比是哪一个。那其实盖茨比会跟尼克成为好朋友，是因为尼克的表妹黛西。所以其实盖茨比是想要完成一件事情的，所以才去认识尼克。
在故事当中呢，黛西就是盖茨比非常钟情的一个女孩子哦，她非常的喜欢黛西。在她还没有去参战之前呢，她本来是跟黛西是有算是互定终身，但是后来她去参战了，战事的情况呢蛮恶劣的，所以当时候黛西呢就以为说盖茨比她战死了，黛西她就跟汤姆结了婚。那后来盖茨比呢又遇到了黛西哦，所以他就想说，哇，这个他所爱的女人就在他的身边。而尼克呢就是黛西的表哥，所以他就想说，那就透过尼克就可以跟黛西来接触。可是没想到呢，后来尼克也变成盖茨比一个很好的朋友。那我们就来聊聊黛西吧。诶，这个黛西在大亨小传里面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女孩子呢？
黛西就是一个娇娇女，给她吃的也不能讨好她，给他漂亮的衣服他也不喜欢，给他金山银山他也不满意，给他什么他都不快乐的感觉。所以其实黛西的老公汤姆觉得这个女生很难搞，真的很难搞，他好像无法拥有他的人，无法掌握他的心，无法了解他的个性，所以汤姆才会背着黛西有了外面的偷情的对象。所以其实汤姆跟黛西的相处，他无法从黛西的身上获得夫妻相处的那种幸福的感觉。所以黛西他一个人活在跟汤姆所组成的家庭当中，是过着非常无聊的生活。他什么都拥有了，他的物质，他的金钱，他的环境都有了，但是黛西他却过得很不快乐。
因为他不爱汤姆嘛，是不是？
他其实也没有不爱汤姆。我觉得黛西不快乐是因为她觉得汤姆给她的生活不是她要的，而且黛西她还没有遇到一些人生太重大的事情冲击到她的时候，她不会去珍惜她所拥有的。她第一件遇到的冲击就是她以为盖茨比死掉嘛，这是她人生最大的冲突。那她在第一次她人生最大的冲突的时候，她才面临了一个生命的改变，所以也许她在遇到第一个最大的冲突的时候，她的个性改变了，所以她接受了汤姆。好，那继续过了生活，没想到她跟汤姆的生活就这样过了下去。现在更需要另外一个新的冲突，她才可以知道说她要的是什么，她不要的是什么。所以也许是因为她觉得她跟汤姆的婚姻已经长久到成为一种枯燥乏味的日子，他想要一些新的东西可以刺激他们两个，或是刺激他自己的生命。所以当尼克出现到黛西的生活中的时候，黛西觉得好好玩哦，我的表哥来陪我玩，他才稍微开心了一点点。
而且后来他又再次遇到那个盖茨比，
嗯，
那盖茨比因为决定要重新的要去追黛西嘛，想要跟黛西在一起，那我们就来聊一下影片当中呢，你觉得盖茨比呢他有哪一些的行动是让你觉得，诶，你对于他这个人的品格啊，或是你对于他这个人的个性，你觉得是很赞赏他的，或是很肯定他这个角色？
其实我很喜欢盖茨比这个角色的第一个地方，是因为其实大家对于他的过去都有很多的误解，因为他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人他的真实的身份，所以很多人都以为他也是某一种富二代，他天生下来就有这么多的钱， 所以第一个就是我觉得他对于他自己生命的坚持，不畏惧别人对他的看法，不管别人把他说的多动听或是多难听，他从来没有改变过他所要做的事情。他很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事情，什么时候、什么时间、什么计划、什么地点，他都已经策划好了。然后遇到任何事情，他也知道要怎么去解决、怎么去面对。他在戏里面，无论是他在财产上面的处理，或是说你看他，比如说他在 party 玩得很开心的时候，他的管家跟他说有人打电话给他，似乎是要处理一些金钱上的纠纷，可是他有时候会先请管家把电话推掉，但有时候他也不会管现在发生什么事情，他就会去处理。这个角色他是在面对事情的选择上面，他有一个他自己的原则。从第二点他很有原则来看，第三点是我觉得他对于感情这件事情的付出，他也是一个相当有原则的人。他不想要为难别人，但他又很希望别人可以跟他一样坚持，像盖茨比对黛西。其实我觉得盖茨比他很不想为难黛西去选择说你要跟我在一起还是跟汤姆在一起。我觉得盖茨比一直在做一个范例给黛西看，说你看黛西，我可以为了你不要这个不要那个，我不管别人的想法，我不管别人的作为，我愿意抛下这些跟你在一起。你看到了我为了爱情这么做，那你呢？你可以这样子吗？那我觉得盖茨比是很希望黛西跟他一样的，可是他也知道了黛西没有办法，就是他很勇敢的做选择，后果是什么他愿意去承担，可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跟他一样敢选择甚至敢承担。可是我觉得盖茨比他非常的有肩膀，愿意对他所选择的负责并且承担。这也是我觉得盖茨比在这个故事里面他遇到了这么多的困难，不论是在他自己的生活名望，然后他跟黛西的爱情，跟最后他跟黛西遇到了一个人生很大的困难，盖茨比的这一切人生的选择跟过程就成为了尼克他眼中观察的角色。所以他刚开始对盖茨比跟听众一样是一个问号，可是他一步一步的发现盖茨比解决了这个解决了这个，他的人生中有这么多的困难，可是盖茨比从来没有放弃过，他总是很愿意承担，并且他很愿意知道怎么去解决。所以尼克看见盖茨比走在他的面前的背影。
在刚开始节目之前呢，有跟导演稍微聊到盖茨比这个人物哦。后来那个盖茨比跟黛西之间有发生一个非常重大的事情，就是在剧情比较靠近结尾的部分哦，就是后来汤姆跟那个盖茨比因为黛西的关系嘛，所以就是有一点撕破脸啊，就两个人吵架，甚至黛西他也知道说哦，原来汤姆有婚外情，所以他也非常的生气，所以就带着盖茨比离开了。开车的这个过程当中，汤姆也开车追在他们的后面，所以两个车子呢就是这样子追逐戏哦。黛西的车开到一半，他撞到了一个人，那他撞到谁呢？那个人就是汤姆婚外情的对象，但是他就把那个人撞倒在旁边，然后也没有管，就继续开车这样子。那很多人都以为那个女孩子死掉呢是盖茨比开的车，可是其实不是盖茨比开的车，
不是，
但是盖茨比完全都没有说好。那甚至呢尼克是知道这个事情，那你觉得这件事情在尼克的眼中，他看到了这整个事件的发展，你觉得对他而言有着什么样的影响？
刚开始其实尼克跟我们看电影的人都一样，都以为是盖茨比开车撞死那个女生，因为刚开始盖茨比跟汤姆跟黛西三个在吵架的时候是盖茨比开车走的，你真的会以为是盖茨比把那个汤姆的偷情女给撞死，连尼克都认为是盖茨比，所以尼克就很生气说你怎么可以连车都不停的就把一个人撞死。盖茨比刚开始都不想讲，就一直说是他撞死，他愿意付上任何的代价。那中间有发生了一些争吵，就是尼克很生气，他也不想理盖茨比了，他会觉得说我这么支持你，对你这么好，你既然是一个这样子无情的人，然后不想要做出任何的事情，不想要对这件事情有任何的回应。后来盖茨比才跟尼克说其实是黛西那一天在路上跟他说他要开车，他要发泄，那盖茨比就让黛西开，然后黛西看到那个女生真的是无心看到，因为那女生从路边突然跑出来，黛西就把那个女生撞飞了。 然后尼克很希望还给盖茨比一个清白，因为所有的小镇的人都指责盖茨比，甚至有人说盖茨比会把那个女生撞飞，是因为其实是盖茨比跟那个女生偷情，就是传的很多谣言满天飞。尼克就会很希望盖茨比去为自己讲话，可是盖茨比就会觉得其实很多逻辑是讲不清的，你这样子做只会害了黛西，所以我不要讲，那就让大家认为是我撞的吧，所以他就承担了这一切。可是当这件事情发生之后，黛西却没有出面帮盖茨比说任何话，因为他知道他自己撞死人了，所以他就一直躲在家里。汤姆其实这时候也完成了自己心中的自私的想法，因为他就想说反正偷情的女生死了，也没有人卡在我跟黛西中间。汤姆后来好像有发现是黛西撞死那个女生，当所有的人在指责盖茨比的时候，汤姆也跳下去说就是你撞死那个女生，因为你跟那女生有婚外情，把所有的自己偷情的错跟黛西撞死人的错都归在盖茨比身上。可是盖茨比他却任何反驳的话都没有讲，汤姆就跟黛西说不如我们就离开这个地方过自己的生活吧。在那个时候尼克还想说黛西应该会来探望盖茨比吧，没想到在这个中间过程中，那个偷情的那个女生的老公就来把盖茨比杀了。
你说那个加油站的主人，
对，他把盖茨比杀了，
是因为被那个汤姆给乱说话，
对，就很生气把他杀了。所以本片最重要的一刻是在这个时候，盖茨比过去的声望之大，办过这么多 party， 他帮助过这么多人，却没有半个人去他的丧礼，只有尼克一个人，黛西却跟汤姆当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的拿了行李就走。所以其实尼克在这一刻发现就是人性的现实跟残酷，然后他才决定把这个故事写下来。所以其实这是盖茨比跟黛西中间发生的那个大事，而且你可以看见这件事情发生之后，盖茨比为了黛西忍耐跟牺牲的选择是不是我们常人能够做到的这种忍耐。所以我非常的佩服盖茨比，他可以选择不要这些钱财名利地位他都不要，他只要单单的跟他所爱的也爱他的人在一起，
这其实是一种单纯的表现，就是对爱情有个很单纯，而且并没有想说因为我爱你所以你要给我什么，
对，
然后他附带的什么样的附加价值，他就是单纯的要表达他的爱。所以其实也难怪盖茨比后来跟黛西不可能走在一起，因为他们两个人的人生价值观完全不一样哦，对爱情的那个价值观也是完全不同的。其实我觉得在看大亨小传也是不断的在挑战我们自己哦，我们生命当中最看重的到底是什么。那导演，当你在看大亨小传的时候呢，影片当中有没有哪一些的剧情呢是让你觉得印象很深刻的一些场景？
有一场戏就是刚刚我们不是有说到，就是盖茨比知道尼克是黛西的表哥，然后盖茨比就很希望见到黛西，于是他就跟尼克说你可不可以帮我约黛西这样子。所以好，当尼克约到黛西了，就是尼克就是骗黛西说你今天可不可以来我家喝下午茶，然后我们两个聊聊天。盖茨比跟尼克在等待黛西来的过程中，盖茨比他很天真的是他把他跟黛西要约会的尼克家布置的美轮美奂，本来是一个很破的小屋，可是盖茨比他很用心的把那个小屋种花啊种树啊，然后布置的很漂亮。我可以从一个男人的动作中发现他纯真的一面，我很喜欢那场戏。然后接下来就是当黛西来到之后，盖茨比跟黛西各坐在一方，尼克坐在中间的时候，这三个人的那个表情说有多尴尬就有多尴尬，然后尼克一直卡在中间想说这两个人现在是要怎么样，然后盖茨比偷看黛西，黛西偷看盖茨比，导演怎么可以把这三个人不同的表情不同的心境诠释的这么到位，他把看不见的气氛就是尴尬的气氛却可以透过荧幕让我们看见这三个人的尴尬跟这三个人的焦躁跟整个环境的氛围。那另外一场戏是我自己一直很难忘的画面，就是当盖茨比死掉之后，尼克回到盖茨比所住的地方，回想起盖茨比的这一生发生的事情，还有他自己的一些反省跟对盖茨比的憧憬的时候，他走到盖茨比他家前面的那个桥，看见盖茨比的背影， 正望着远方，然后盖茨比就回头对他笑，然后尼克就看到盖茨比留给他最后的笑容。当他回头笑的时候，很像是对尼克笑，可是其实也很像在对观众笑。我觉得那个笑有一点讽刺，也许我们都是黛西，也许我们都是尼克，也许我们都是汤姆，或是我们是那个跟着言论把他害死的人。他那一抹笑让我觉得有很深的含义，很像我们是一面镜子，我们究竟是谁呢？其实我们很有可能是把我们身边盖茨比给杀死的人。你身边会不会有这个人物？或是我们自己是不是就是这个人物？有多少人把我们心里面那个盖茨比的精神给扼杀？
听那个导演分享的时候，我也在想，哎，对，真的，我们会不会有时候不小心扼杀了我们身边的盖茨比哦？
对，
可能有时候我们也跟着那个谣言呢，就一起在那边骂啊，吼，一起论断这个人哦。但事实上，这个人可能他有难言之隐，就好像我觉得尼克如果没有盖茨比告诉他实情的话，他或许到盖茨比进入棺材了，他都不知道原来真正撞死那个加油站女主人的是黛西，
嗯，
不是盖茨比的，
嗯，
所以尼克他是知道整个事情真相的人。再来就是影片当中很值得我们探讨的，就是有关于爱的精神哦，这个牺牲奉献爱的精神，这样子的爱世间哪有啊？所以我只有在耶稣的身上看到，哦，
嗯，
那你觉得耶稣的爱是个怎么样的爱呢？你觉得就是对你而言？
我觉得耶稣的爱对我来说最让我感动的就是他一直忍耐，他对于流言蜚语，他对于不尊重他的人，不相信他的人，甚至谩骂误解的那些话语，他都可以安静的承受。而且当有人这样子谩骂他，误解他，嘲讽他，他竟然没有一丝的不爱这些人，他用行动，他用他的爱，总是会让这些人在人生经历了这一遭，他才知道原来耶稣的爱从头到尾都跟着他们。
是，我觉得如果盖茨比的死亡呢是让人这么的难过的话，这么的遗憾哦，耶稣的死呢何尝不是更大的冲击呢？
嗯，
耶稣呢他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很多人都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
嗯，
想要把莫须有的罪名加在他的身上。但是那时候耶稣说了一句我觉得非常经典的话，他说，父啊，原谅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嗯，
当然耶稣不是一般人哦，他是上帝的独生爱子，他是完全的神，他也是完全的人。可是因为他要体会世人哦，我们所遭遇的一切的悲欢离合，我们的痛苦，我们的悲哀，所以他成为了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他也活出了一个真正爱的榜样。导演，在你成为基督徒哦，你经历了耶稣的爱之后呢，你觉得这个带给你生命有着什么样的改变呢？
学习他的忍耐，真的只有忍耐。在圣经里面有一句话，我刚开始认识耶稣一直到现在，我总是会浮现的那句话，就是忍耐到底必然得救。如果没有一股这么强大的爱跟力量就是支撑着，我是没有办法就是忍耐下去的。所以我觉得我只要想到耶稣他从天父而来的爱是这么的伟大，我就会觉得我也很想要像耶稣一样。这个是带给我生命最大的改变，就是当你学会忍耐之后，你就会知道忍耐跟压抑非常的不一样。
在节目的最后，我想也请导演呢，你可不可以就着你自己信仰的经历，或者你在看《大亨小传》这部电影，最后给听众朋友一些鼓励的话？
其实我觉得，虽然我刚刚一直说盖茨比这个角色很难得见，可是我真的鼓励你，无论你是男生或是女生，我都希望你可以成为另外一种盖茨比，去好好的爱，去好好的坚持，就是爱下去。
是，谢谢导演。
神是爱，神是宽容，神是谅解，
他是圣洁，
神是喜乐，神是希望，神是平安，神是至善，神是我的天父，神是我的朋友，神是我的救主，神是我的守护，神是我的清泉，神是我的